今天要讲第四章，以弗所的第四章呢，一般人来讲，一般人读圣经都这样把以弗所分成两段，前面一段一到三章，后面呢四到六章，怎么分法呢？前面说是 doctrine dogma， 是很多的教义教条，还有一些真理的问题。后面第四章到第六章呢是 application， 其实这个分法不顶合适，为什么呢？因为第二章里面也有应用。那么第四章到第六章固然是应用很多，但是也有很多的真理是第一章到第三章没有讲的。底下你就看见在这里有非常重要的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很多的真理，很多的经历从这里出来，很多的诗歌也从这里出来。啊，好比说有首诗歌叫着这个基督徒的 Bond of Love， 啊，爱的捆绑。还有一些讲到教会真理合一的根基，都是从以弗所第四章出来的。事实上以弗所第四章我们要花很多时间传讲，因为这里面很多重要的细节。啊，那今天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六节。在这段经文里面，我想我们读到的呢，头一个重要的字是讲到这个基督徒的行事为人 peripontation， 啊 ,peripontation， 这个字呢因为用分词的形式出现，它最后有一个 SEN 三个字样，就告诉我们它是一个不定词啊。那么这里呢，保罗的用意，保罗的用法，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他这里用的语气开始这样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地方呢，中文的加了一个恩字，其实没有这个恩字，就是说既然我们已经蒙召，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应当与我们所蒙的召相称，这样子比较自然，也比较合适它原文的翻译。但是我们喜欢加上恩典两个字，与所蒙的恩召相称，或者说与所蒙的召的恩相称，其实原文恩的意思不大不重，特别注意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应当与我们所蒙的召相称。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基督徒行事为人不要紧，是不要紧，站在什么立场不要紧，跟我们的救恩没有关系。我们再恶劣再坏的人，他一样可以蒙神恩典，一样可以蒙神的呼召，一样可以做基督徒。所以这里的意思，当我们说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不要紧的时候，是指着我们得救的基础来讲的。但是保罗这里面特别提到，既然已经蒙召，换句话说，我们承认以弗所第一章讲在创世以前神已经给我们的拣选，第二章讲到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事为人怎么败坏啊，事实上我要提出来，在第二章已经提到了行事为人这几个字的字样啊，虽然它不是以不定词的形式出现。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在提醒大家注意，保罗用行事为人是很普通的，尤其在以弗所书里面讲了七八次，这里我经文例举出来，二章二节提到我们的行事为人，第十节提到我们的行事为人，第四章第一节又提到行事为人，并且十七节两次提到行事为人，第五章第二节、第八节、十五节都提到行事为人。保罗非常看重行事为人，正好跟我们一般所相信的相反，一般所理解的相反，保罗非常注重我们行事为人。为什么？因为就着见证来讲，人所看见的第一是我们的行事为人。什么叫行事为人？我说中文翻得很好， peripontation 这个字在英文里面非常难翻，所以翻到 walk， 那多没意思啊，多没趣啊。 walk 就是行走，走路怎么基督徒走路，走路有什么了不起啊？是不是我信徒这个走路走路以前不一样，以前我是八只脚，现在走路就外八只变内八只，是不是这样意思？不是的。但是行事为人这个观念，中文的观念也是希腊文 peripontation 所要表明了，英文里面讲不出来，所以只好翻作形式，翻作 walk。 其实它这个字两个字合成，前人讲 peri， peri 什么 parameter， 还有一个字今天年轻人都注意的 periodontist， 我的整容医师， 整容牙医，整形牙医。 peri 就是周边的意思， periodontist 我姐姐有牙周病，这个 periodontist 这个字， peri 这个字就是周边的意思。换句话说 walk about， 不能光说 walk， about our walk， 你不能说 walk over， walk over 有其他意思，所以英文变得很难翻译。你 walk about 什么意思呢？ About your walk， 就是你所有一切，包括你的说话、举止、言行，包括你的眼神、表情，包括你的人中间出入来往关系，你的手势、你的语气，都在 peripontasis 这个字里面的，就是泛指一般基督徒的言行生活。所以保罗说，既然蒙召，你的生活言行举止，你一切的一切都要跟你所蒙的恩相称，跟你的所蒙的召相称。神呼召你，上一次我们特别讲到这件事情，讲到呼召不是没有目的。其实你说我离开了以弗所说并没有离开，因为思想上我特别要讲到我们蒙召是有目的的，每一个人蒙召都有目的，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特定的旨意，我们需要并且有责任明白。今天当我们讲到我们既然已经蒙召，就应当与所蒙的召相称 worthiness 像啊。今天我们的儿女，我们说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不大称，不大相称，为什么？他们受的是西方教育，所以有一个不大好听的名字叫他们香蕉、外黄、李白，受的教育是白种人教育，受的是西方教育，但是我们仍然保留一部分的亚洲人的传统、中国人传统。真正的基督徒应当是表里一致，是基督徒，既然蒙召，我们的生活言行、我们的举止，每一件思想，包括我们的价值观，包括我们人生观，包括我们态度跟人相处，都是应当跟蒙召相称，跟所蒙的召相称。所以这里的特点重点是讲的所蒙的召相称。在这里保罗讲到这件事情，他也特别提到他自己身份，这两句话不是没有关系的。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不是命令，而是劝勉 exhortation。 你想想看，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能够在生活言行上面、在举止上面表明是基督徒，那怎么知道他是基督徒呢？不能光靠我们天天写见证， 不能光靠我们天天 自我表白我是基督徒，不是这样，而是人需要从你的生活范围，因为你信主之后的改变而显出你基督徒的样式来。保罗在这里说为主被囚的，他特别提醒，因为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从前他已经说到他蒙召这位使徒，当他蒙召，神说他那个被囚者使徒的身份是带锁链的使者，是一个在监中的使徒，虽然在监中，虽然是不自由，但是他仍然是使徒，仍然是表明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和恩典。保罗的劝勉，他的对象是所有蒙召的人。这些日子我特别想到这个问题，到底一个招还两个招？从前我常常想，一个人可能有两次招，一次蒙召做圣徒，第二次蒙召做使徒。后来想想，圣经缺乏这样的根据。可能在蒙召的时候已经决定他做使徒，不过没有显明出来。这不是说使徒的身份比其他的人特别不一样，跟一般的基督徒不一样。我想仍然是一个基本的招。这件事情我在思想里面，在神学的理论上还没有弄清楚，还不知道该怎么样对待呼召，到底一个召还两个召。但是我已经知道，每个人都是蒙召的，神特别招来远方的人、近途的人，特别在上次我们读以弗所第二章的时候讲到神呼召人，远方的人、近方的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两下归为一个。所以这里保罗以蒙召者的身份来劝其他的蒙召的人，我们也可以说，因为蒙召做使徒的缘故，他有特别的托付来劝勉所有蒙召的人，叫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召要相称。一方面我们知道神的呼召，我们已经脱离了世界，本来行事为人在地上的时候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掌权者的领袖。第二章里面特别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受这些空中掌权者的控制的，讲到我们的旧人，讲到我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现在他叫我们活过来，并且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个行事为人没有信主以前是一套，今天我们蒙了召，我们的行事为人应当有另外一种标准，另外一套，另外一个表现。这个蒙召使我们的行事为人大受影响。怎么样能够叫行事为人与所蒙的召相称呢？保罗底下立刻接着就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 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这里大概可以分成三层，我们先讲第一层，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第一层讲到的，凡事谦卑温柔忍耐，谦卑就是低下 lowly humble humility， 用英文讲有各种不同的意思。弟兄姊妹们，一般我们读到这节圣经，直接想到最后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其实这里面前面更重要是讲到基督徒的真正的生命表现，他所说的谦卑温柔忍耐宽容，在爱里面彼此的宽容，这都是基督徒生命的表现，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德性。基督徒基本上应当知道是一个谦卑的人。什么叫做谦卑？谦卑不是凡事跟人哈腰弯腰打工作揖，不是的。弯腰这个外面的弯打工作揖只能表示一个外面的行为，但是他里面的谦卑，因为知道自己的身份。基督徒是复杂的，从一面来讲，因为从人的表现来讲，我们没有比别人强，我们蒙召信主没有比别人强。如果以为自己做的基督徒有什么了不起的，那是在神面前有可夸的，在人面前没有可夸的。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做了天上的国民就在人中间比人高一等，这就是犹太人犯的错误。犹太人称作神的选民，但是到了以赛亚书里面，神大大的定罪这样态度，我比你圣洁。他看外邦人不如他的圣洁，因为为什么？外邦人不懂得这套犹太的规矩，不懂得这套洁净的礼仪，不懂得这套献祭的方法，不懂得食物上的分别，这些外邦人是没有的。所以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今天我们做的基督徒，很少有人，或者说因为今天真理的教导够清楚，没有人以为自己比别人强。但是当我们讲到谦卑的时候，这个在神面前所蒙的身份却是叫我们蒙恩的。而且更重要的，讲到在基督徒中间的表现，我们彼此要以谦卑束腰。教会里很多的难处就是自以为比别人强，看自己比别人强，不是保罗所说的看比别人比自己强。我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这么多年，也在里面侍奉，也看过各式各样的基督徒。有些人他以为自己比别人高明，他得了一个什么学位，我就遇见这样的人，他说我得了两个学位，一个是医学博士，一个是哲学博士，很了不起。人也许尊重你，你做起广告来，我附带要说，在美国这两年中文报纸上医生的广告才多起来。其实在美国原来医生是不许登广告的，医生不许登广告，为了防止那些卖假药的。你知道美国历史上卖膏药的很多，江湖跑江湖的人膏药很多，什么都是万灵丹，他们也有万灵丹，不像我们万金油也有万灵丹啊，那些人到处招摇撞骗。所以美国的法律不允许做医生的做广告，刊登不实广告。你登两个广登个广告说我是医学博士又是哲学博士又怎么样？很多人错了，世上的学问也不是叫你夸耀的。今天人以为了不起得了一个博士学位，感谢主，我们弟兄姊妹中间在彼此相聚的时候很少提到某某人是博士，很少提到某某人得了什么样成就。当然我们尊重他，因为他的确有他的长处，但这不是叫我们夸耀的章本。最可耻的就是一个人因着他有什么可以夸耀的，而在人面前失去了基督徒应当有的卑微。因为神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若是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当指着主夸口。并且基督徒德性，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学位，他说什么？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基督徒若是有任何一些事情是神给他的恩典，是为了服侍别人，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自己。我自己拿了什么学位能当饭吃，也许有人给我工作，但是他基本上是为了服侍别人。因为你所学的比别人多，你所知道的比别人多，你格外应该谦卑来服侍别人。我告诉各位，在服侍上面最要紧的态度是谦卑。因为你如果有什么骄傲，别人不来受你的服侍。你想要教别人修养， 只有基督徒明白神托付我们让我们服侍别人是为了别人的益处，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没有一样可夸耀的。你想想看，若是教会里面所有神的儿女都是以谦卑束腰彼此服侍，这个教会会怎么样的和谐，怎么样充满神的爱，怎么样的自然，怎么样的大家都受造就。一个人得了一些新的知识和学问，能够帮助全教会的人领受，多好。所以基督徒的表现，保罗说要叫我们凡事第一个先学会谦卑，然后呢，谦卑之后可以叫我们有温柔的态度。温柔也是保罗很喜欢用的字。你不要看保罗这样的勇敢，并且他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所表现出来，让他说温柔，有些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不得不据理力争，可是他的灵是温柔的。什么叫温柔？ meek。 耶稣说了，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的心是柔和谦卑。柔和是 meek and lowly， 他把温柔跟谦卑放在一起， meek。 温柔就是于人无伤，于人无害。弟兄姊妹们，我有时候知道我们彼此开玩笑讲话的时候蛮尖酸刻薄的，但是那不是我们的恶意。可是有些时候当我们把这些话用得过头的时候，人看见我们不是一个温柔的人。温柔的人基本上就是于人无伤，绝对不伤害别人。若是我这句话出去能够伤害别人，我宁可不说。若是为了要表白自己而伤害了别人，我宁愿不表白。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保罗也是这样。其实你读看保罗是眼中带着泪来写哥林多前后书，他真是不得已。一方面需要让人知道他奉主的命令所有的权柄，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他对着那些不尊重他不接受他甚至反对他的人，他不得不辩白。他说我好像一个愚昧人。当保罗不得不辩白的时候，他里面心里面难受的时候，我不得不辩白，心里非常难过，好像愚昧人一样。因为他知道真正愚昧的人才是为自己辩白的人，若是可能用温柔回答所有的批评。这个是在这个世界中间，这个态度在这个世界中间可能行不通，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却应当教导神的儿女中间彼此应当以恩慈相待。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以恩慈相待，待人有恩，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品格。所以温柔的态度叫我们能够不伤害别人。不仅这样，他说什么底下的问题更有意思，忍耐。忍耐呢叫做恒忍，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章篇中间 long suffering， 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 long suffering， 一直可以忍受，一直可以忍受，长期的忍受，恒忍。这个态度若不是神的恩典托住我们，在我们里面常常提醒我们，人照着我们天然生命的反应一定会有反应出来的，一定会用言辞或者方法去对付别人。忍耐的意思就是接受，long suffering， 中文也是跟英文的翻译不大一样，英文做的长久的受苦 long suffering，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忍耐。忍耐的特质就是能够忍耐到底，一直看见事情的结局，从来没有说我的忍耐用完了。中国我们常常讲我忍耐用完了，忍耐用怎么样？大发一顿脾气。因为我们想要用天然的方法来化解我们心里的压力，这是不可能的。什么叫做恒忍？什么叫 suffering？ 就接受。你可以这样对待我，你把我当个皮球，当做出气筒都不要紧，因为我不会受伤。其实皮球是很好的，打打打它也不反抗，对不对？当然有些时候他们现在很有意思，做了一些不倒翁，给你画上你老板的脸，你生气了就去揍那个不倒翁，反正他不会被你打死。可是呢，你打他一拳，你心里气消了一点，这是天然的方法。但基督徒有个特性，当你明白你自己蒙召地位的时候，你有一个能力接受人无理的对待。弟兄姊妹们，这些话不是对着不信主的人讲的，是对着基督徒讲的。尤其当他底下讲的问题直接跟教会的表现有关系，所以这是团体性的。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人两个人来表现教会。所以保罗讲的话讲到底下合一的问题的时候，就先把每个人放在一个必须有的立足点上，去叫做什么？叫我们 谦卑，叫我们温柔，叫我们忍耐，叫我们宽容。宽容的意思在圣经在这里所讲的话，在爱里面彼此宽容，宽容在爱里面就办得到，因为爱的缘故你能够宽容。我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这几个字是保罗常用的，如果我们再笨的话，读了罗马书，读了哥林多前书，读了以弗所书，读了加拉太书，一再重复出现这些字，在他教导提摩太提多的事情上又一再说神的仆人要有这些榜样，你不能不说保罗不注重这些事情。在爱里面彼此宽容，他说在腓立比书说，若是这人与那人有嫌隙，都要彼此宽容。我自己属灵生命上一个大的帮助，有一天我读到旧约里面，读到雅各，雅各跟他的兄弟以扫，当他从巴达亚兰回来的时候，他对他的兄弟说，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神的面，并且他说你宽容了我。我读到你宽容了我这几个字特别有感觉，为什么？我从前觉得是我宽容别人，当教会发生难处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非常宽容了，但是有一天在神的光照里面，我看见别人对我的宽容，所有一切怒气都放下，一切变成平和，因为我想到我这个人够讨厌的，够麻烦的，有人竟然能够宽容我，还说什么？当你觉得你在宽容别人的时候，因为你觉得你对，但是当你想到彼此宽容的时候，你发现你不是全对，即使你对了 90%， 还有 10% 的错误。那一次撞车，我在撞车的时候，一个大客车把我逼得没有路，跟他撞上去，还好神的保守，撞在他的轮胎上面，不然就是一命呜呼，到去见主去了。结果保险公司判断下来，他是 75% 的错，我是 25% 的错，我心服口服，只要我还活着，感谢神。为什么？人不是都对，没有可能每件事情你100%的对，你99%对了，还有1%是错的，也许在你的话语的表达上面就错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话呢是要求自己，保罗没有叫我们要求别人。所以他说，既然你蒙召要跟蒙召的恩相称，要跟所蒙的召相称，怎么相称法呢？你在一切的行事为人上面，在一切的 peripontation 上面，一切的 peripontes 上面，你要有谦卑的态度，温柔的态度，你要有忍耐的态度，你要在爱里面彼此宽容。弟兄姊妹们，这些话把我们带到一个心服口服的地步，再也不能说什么。教会的难处多半是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失去了基督徒行事为人应当有的所蒙的照相称的表现。保罗清楚，他没有责备我们，他以主被囚的身份，一个使徒被囚的使徒来劝勉我们，劝勉以弗所的教会。其实以弗所教会相当认真，也相当的成长，相当成熟。我们读以弗所就知道，保罗不能对哥林多人讲话，他说因为你们是肉体的，但是对哥林多教会不能说的话，对以弗所教会讲了，讲完之后还是回来劝勉，在一些基本的行为的要求上面提醒他们。像这样以弗所的教会能够听得懂保罗以弗所信息的，还需要注意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比以弗所还属灵就不听这些话，对于我们仍然有深刻的劝勉作用。所以保罗讲了，我说第一层我们明白，叫我们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下面呢，他说用和平彼此联络，这句话呢我们的翻译也是不大好。他说在爱的连接中竭力保守邻里的义，这里我们中文翻译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里讲的话呢有一点不达意，你如果看一看原来的意思，原文的意思说在爱的连接中间，或者联络中间 in bond of love， 在爱的连接中间竭力保守邻里的义，极力保守那个义，邻里的义。这里又讲到字义的问题了，这个灵到底是圣灵呢还是我们的灵呢？希腊文里面 从前写经文的时候没有小写，都是大写，每个字都是大写的。希腊文很古怪，刚开始都是大写字母，以后才变成草写，变成小写。因此没有办法分作这是圣灵还是人的灵还是我们的灵。我们可以说两方面的思想，如果从圣灵里面一来看，那就是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因为圣灵本来是一个。根据上下文，有人把它翻作圣灵里面的一，因为底下说身体只有一位，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位，是根据这里的翻译。但是从前面一节，前面的表现，前面几节，第一、第二节来看，这个灵是指的我们的灵。我们应当在爱的联络中间，前面讲爱里面彼此宽容，所以说应当在爱的，在这个和平的联络里面，在爱的联络中竭力保守圣灵的一，竭力保守灵里面的合一，灵里面的一。这个中文呢翻作合一，其实原文里面只有一个字叫做一 oneness, the unity。就是说今天我们的灵在这个和平的爱里面的和平中间被保守，所以我们能够竭力来保守那个一。这里的意思几个观念很清楚的。The bonds of love, 不是爱的，不是说彼此用和平彼此联络。前面这里爱的字呢，我刚刚没有讲，这个用爱心互相联络，用互相爱心互相宽容，这是把它放在前面。你可以说这个彼此的宽容在爱里面，所以这个在爱里面到底接着前面在后面呢，也可以两种读法。如果我们把它接在后面，就是在爱里面，这个在爱里面，在爱的连接中间保守灵的一，也就是说因为爱的缘故我们被捆绑，被绑 bonds。 这个 bonds 保罗用了一个字，为什么？他前面讲的被囚的就是讲到他是被捆绑的囚奴，所以这个 bond 也可以指出他自己身份是不得已的。所以基督徒也有一分是在爱的捆绑中间不得自由的。有所诗歌 We're one in the bonds of love, 中文也是难翻的，因为爱的联合，爱的捆绑。有一首说是 Blessed be the ties, 讲到基督徒的爱啊，在爱的捆绑里面彼此合一。所以我刚才说这几节经文其实很重要，很多的根据从这里，诗歌的根据从这里出来。他讲到我们被捆绑在爱的绑锁中间成了一个，所以在爱的绑锁中间我们需要在平安里面，在和平里面保守那个一。弟兄姊妹们，许多时候当神的儿女出问题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他没有告诉你，但是人人都知道我们的里面非常不平安。当我们和弟兄姊妹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到了争吵的地步，甚至教会分裂的时候，灵里面有一个感受你不能否定，就是不平安。但是我们用各样的理由说，我不得已必须有话直说啊，甚至还有说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说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是你说了诚实话却不在爱里面，是你说了诚实话却不在爱里面的捆绑，你说了诚实话却没有了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保罗这里讲的是非常原则性的问题，好像他经过我们很多人所经过的，好像他知道教会分裂怎么回事。他说今天我们需要保守在爱的捆绑里面保守灵里的一，这个灵不是指的圣灵，是指你我的灵。问题没有出来以前，灵里面先不合一了，是事情还没有演变，越演越烈，到了无可挽回的时候，我们灵里面已经有不一了，因此失去了平安。如果我们能够保守在合一的里面，我们一定是平安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什么？讲我们行事为人。教会出问题不是真理的问题，是我们言辞得罪了弟兄，是我们的行为伤害了弟兄，是我们所传的话叫弟兄姊妹受了亏损，我们已经失去了平安而还不知道，已经不在合一的灵里面还继续大声说话，这是我们的难处。所以保罗非常清楚，他为主被囚的劝我们，为什么我们失去了谦卑，所以我们灵里面损伤，失去了谦卑温柔宽容，自然失去灵里面的合一。什么人能够用温柔的心挽回弟兄？加拉太书六章一节，你们中间 比较成熟的人，有能力的人，长老就应当用温柔的心把弟兄姊妹挽回。我们不肯做，这是我们的难处，也是我们的亏损，最后变成教会的亏损。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指着哪一个人，我们都一样犯这些毛病。怎么办？承认保罗知道的比我们多，承认保罗教导我们还需要学习。虽然像以弗所这样好的教会保罗还说这样的话，何况我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那个秘诀，在爱的连接中竭力保守圣灵里的一，在爱的捆绑中间，在爱的绑锁里面维持那个灵里的一，竭力保守，尽一切的努力来保守那个一。这个一是什么？这就是说合一的必然性。我不敢说是必要性，必然性。为什么呢？底下保罗继续说的话好像没有起承转合，他提醒一件事情，但是你可以知道他所提的都是一的问题。啊，希腊文里面因为阴性阳性的问题，这个一个字有很多的写法，爱也可以 ，n 也可以，啊，看他后面的母这个名词是阴性还是阳性还是中性，所以这里虽然用了不同的字 ，eyes and ends 很多的不同字，但是你知道都是指着一来说的。他说什么一呢？保罗也许例举，但是也许是 exhaustive 讲到七层的合一，但可能不止这七个一，啊，不管如何至少提到七个一。他说什么呢？身体只有一个，弟兄姊妹，你记得吗？保罗什么时候讲身体啊？在第一章末了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只有一个。有很多人说什么，保罗在以弗所说讲的教会是宇宙性的教会，但是保罗似乎没有这样分。宇宙性的教会就是你眼前看得见的教会，因为这个你眼前看的教会试验你到底明不明白教会的合一性。在隔壁聚会韩国教会，在那里面美国教会，我们都是一个，但是跟我们没有关系，没有那么切身的关系，也不会损伤邻里的合一。我们为什么要对韩国教会的弟兄、对美国教会这个损伤的平安呢？不会的嘛。为什么我们需要谦卑或者温柔？在他们面前我们是谦卑温柔的，没有什么难处嘛。但是唯有天天相处的弟兄姊妹们，甚至是家里的人，有和平的问题，有平安的问题，有伤害的问题，有不温柔的问题，有不宽容的问题。所以保罗说身体只有一个，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还是在这个身体里面。有时候弟兄姊妹，教会已经发生分裂之后，我说也好，你还在身体里面没关系，你还在身体里面。求你记住，即使是远离我们而去弟兄姊妹们，我们还在身体里面。至于怎么弥补我们中间错误和伤痕，这需要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还在一个身体里面。你不管到天涯海角，只要你承认基督的名，你还在他的身体里面。你也不能说那些离开我们去弟兄姊妹不在身体里面，他们还在身体里面，耶稣还是接纳了他们，耶稣还是一样呼召了他们，耶稣还是一样用他的宝血赦免了他们，跟我们一样。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位，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我们的指望是什么？终极的指望，有一天要在神的国里和神的儿女一同欢聚，一同感谢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指望是什么？有一天我们要被提，我们身体得赎，有一天耶稣要再来，这些是终极的指望。所有神的儿女都是一样的，没有哪个神的儿女不希望主耶稣再来的，没有哪个神的儿女不希望有一天在神的国里一同与众圣徒欢聚，没有一个不希望这样。那今天我们的态度呢，好像没有同样一个指望。再说一主一信一喜，一位主，一个信仰。这里呢，当然我们提到很多不同的教派的做法，但这里不是讲这些问题。无论如何，无论是天主教，无论是基督教，无论是东正教，这个三个比较大的支派仍然成为耶稣是主。你知道东正教里面最强的就是耶稣是主，他们甚至一生宣教、一生传道人的经历就是画一幅画，他不叫画，叫写 writing of Jesus。 这些日子呢，我因为跟一些学艺术的人接触以后才明白，东正教里面为什么把耶稣的眼睛画那么大，因为这表示他洞察万事，每一件事情都有 symbol， 都有他隐含的那些预表性的意思。 所以当你明白他们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承认耶稣是主，他们甚至祷告文里面很简单，耶稣是主。当你在那里重复说耶稣是主的时候，你代表一切的真理都在你的里面，因为他耶稣是主，他在我身上的主。因为耶稣是主，他是天地万有的主宰。耶稣是主，他是一切的创造者。耶稣是主，他应当得的一切的尊荣。所以你光从这句话耶稣是主一位主来看的，已经有很多真理在其中。一样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我们的信心，保罗的信心是我们的信心，卫斯理约翰的信心是我们的信心，加尔文的信心是我们的信心，都是因着信耶稣的缘故，因信称义，不是靠着我的行为，而是相信那一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他已经完成所有的要求，律法的要求，把一切跟我们有害于我们的字句已经撤去，钉在十字架上面。马丁路德的主不能不是我们的主，马丁路德的信仰不能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是因为同一个信仰，所以在同一个身体里面，一信一主一洗，一个洗礼。这不是说有些受浸是需要在水里面受洗，是浸在里面，有一些是点水里。下个礼拜我们有两位，一位弟兄一位姊妹受洗，他们受的洗虽然是比我们受的洗晚很多，我们已经受洗了，仍然一个洗。这不是什么时候受洗的问题，不是什么时候方式的问题，而是说当我们受洗的时候，照着耶稣基督所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他们听，并且说怎么奉父子圣灵的名叫他们受洗归在他的名下，受浸也好受洗也好，中文的圣经很麻烦，受浸受洗翻译还不一样，英文里面没有翻作两个，都是 baptism， 至于怎么 baptize 再说，不管是受洗受浸归在他的名下，这是指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来说的。底下说一位神，这里保罗讲的话有神学的思想在里面，很深的神学思想。他说我们同有一位神，这位神是什么？用三个字来说到，一个是超乎万人之上，冠乎万人之中，住在万人之内。这位神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在的，而且他的权柄超乎万人之上，冠乎万人之中，在每个人的里面，住在众人之内，在整个群体中间也好，个人中间也好，他总是神。所以弟兄姊妹们，当这里保罗讲到神的时候，他提到不仅是自然神的观念，而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他是超乎万有的权柄，他不仅是创造者，他今天还在管理整个宇宙，他不仅是信仰中间的神，他也是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是称作他的子民，我们是蒙召在他的名下，所以他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权柄，住在我们众人之内。弟兄姊妹，你知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包含了所有旧约的思想，以色列人神称作他们的神，称作亚伯，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神必须跟以色列人发生一个生命上的连结，一个真正的关系。这些日子我们都在读创世纪，一句话叫做以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当雅各出巴旦亚兰的时候还不知道神，他知道有回神，但是神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神，是你父亲的神，底下没有说我是你的神，雅各紧张了。弟兄姊妹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必须跟神有这种生命的连结，他是我的神。所以这里讲的不仅是一个道理上的神，是真正我们所认识所接纳所经历所能够管理的神，管理我们的神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弟兄姊妹们，因着这个七重的合一的关系，七重的一，我们需要竭力保守在灵里面的一，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擘饼，擘饼的意义说到合一。我第一次在这边主持擘饼礼拜的时候，我就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亏欠， 那时候我劝弟兄姊妹做一件事情，我劝弟兄姊妹们打电话或者写信问候弟兄姊妹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感觉有亏损，因为我们曾经得罪主，伤害了他的身体，这是我们谦卑的表现。我不晓得有弟兄姊妹们真的是从心的深处说我得罪我的弟兄，你不要以为那些弟兄姊妹们不在我们中间我们没有事，我们的责任很大。如果我们是属灵的，如果我们是认真的，我们若是得罪的人，得罪哪一位弟兄，伤了他的心，我们应当认罪，应当赦免。在饼杯的面前，主已经告诉我们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但是约翰一书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需要我们有认罪的举动和表现。身体是合一的，今天教会的软弱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神也知道，但是神给我们的方法，保罗给我们交代仍然是非常基本的，竭力保守在灵里面的义。若是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认罪，总要彼此宽容，让神的恩典领导我们，使我们不受拦阻，我们的弟兄也没有拦阻。我们也许不能够改变许多发生的事情，但是神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应着他的宝血彼此得到宽恕，而灵里面能够恢复那个平安 Irene 和平。为什么保罗说要在平安中间保守呢？因为我们失去平安，怎么样得回来呢？认罪悔改。所以这是非常实际的教导，无怪乎许多人读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看见那个行事为人里面有很大的感触。弟兄姊妹，我再说，若我们的行事为人真正照保罗所说的，让我们凡事谦卑温柔忍耐宽容，我们可以保守合一，可以保守在灵里面的义，很多事情不会发生。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也需要相信神能够使教会使真理上面合一。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我刚讲真理的合一，因为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先有灵里面一才有真道的一，先让我们持守，先有身体的合一才可能有灵里的合一，先保守灵里的一才能够长进到真理上面的合一。三件事情，第一个身体的合一，第二个灵里的合一，第三个真道的合一。今天我们讲的第一个灵里面的义是根据身体的义。希望这些话，保罗的话引起我们更深刻的认识。今天我们不能在一起聚会不要紧，但是千万不能够灵里面不合一。灵里面义需要我们有谦卑的态度，才能让所有彼此弟兄姊妹们得到那个好处。你说我灵里已经合一了，但你的态度你的行事为人你的 parapontation 没有改变，没有用处。求主怜悯我们，不容易，向人认罪是困难的，尤其自己很熟悉的弟兄姊妹们真是困难。但是主需要我们，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向我们所知道真理低头，好叫我们能够讨他的喜悦。我们一同祷告。主，我感谢你，我也赞美你，你借着保罗提醒我们，像以弗所这样教会，我们众人所认为属灵的教会，保罗仍然提出一些最基本的要求。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一切的软弱和失败，好叫你怜悯我们。当我们在你的爱中被你光照，在你的爱里面屈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你的怜悯和拯救。你已经呼召了我们，叫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所蒙的召相称。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凡事谦卑温柔忍耐宽容，在爱里面竭力保守和平的捆绑，好叫我们能够竭力保守在灵里面的义。求主帮助我们，也叫我们知道该怎样行讨你的喜悦，是吧？求主使我们顺服你，叫教会有大喜乐，叫弟兄姊妹中间满有快乐，因为你把平安赐给我们。谢谢主的恩典，求主教导我们继续长进，好叫我们达到这真道上的合一，是吧？我们多多的感谢你，因为你的话是实际的，是可行的，也叫我们在生命中间的表现能够满足你的心。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